道的一个话题，把一些关于救恩的真理我们能够讲出来。那么上一次我们上个月四个礼拜以前，我们有看到好人只要信主就能得救吗？今天我们看他的孪生的题目，就是坏人只要信主就能得救吗？让我们再一次复习，在教会当中辨别真理与谬误的三条最重要的标准。第一条就是我们所敬拜的对象，三位一体的真神，基督的神人二性。第二条乃是我们信仰的正典，圣经的无谬无误，圣经乃是我们至高主义的权威。第三条也就是得救的道路，我们知道叫做因信称义。那么在教会当中为什么要讲救恩的真理？我们上次又和大家分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啊。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领人归主啊。那我们也讲到，我们向人传福音似乎好像是很简单，但是背后所涉及到的这个圣经的真理啊，一些神学的概念，我们应该把它搞清楚。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牧道友会问这样的问题啊，他说即使十恶不赦的这个坏人啊，只要临死前做个绝志祷告就能进天堂，这个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啊？那么也有人说，我的罪太多，信耶稣真的就能洗净我一切的罪吗？也有的朋友说啊，福音很好，但是让我先享受花花世界啊，先放纵我的自我，等临死再信。然后还很能够引经据典，说好像十字架上与耶稣同钉的那个强盗一样。那当然也有的人啊，像我这个回音有点大，可能说把它调下来一点啊，谢谢。那么也有的人呢很简单，他就分享，他说我有一次真的听到有一位姐妹，一位老姐妹，她信主很多年，她和我分享，她说我们家人呢以前是什么信仰都没有，但是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身世蛮悲惨的，很小的时候父母双亡，那么父母离世，妈妈离世的时候跟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信仰啊，虽然他们家是没有信仰的，因为父母走了嘛啊，说你们能够有一个神啊，来信靠这位神。那么他们就去找啊，找各种各样的这个宗教，发现基督教最容易啊，因为其他的宗教初一十五啊要上供要拜拜等等，基督教呢讲因信称义，信耶稣就能进天堂。后来他们就选择入了基督教，这是真事啊！我请一位姐妹，我说你能不能分享你的见证？她说我的见证就是这个啊，就是他们为什么信了耶稣基督。因此有人就会问这样一个问题，看似也是很合理的问题，说如果这样，那么得永生的标准是不是就太低了啊？我们的救恩是不是就太廉价了？你看那些非常非常坏的人一辈子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十恶不作，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干绝了，临死的时候只要做个绝志祷告就能进天堂。所以我们就会问这个问题，坏人真的是只要信主就能得救吗？我先在这里做一个很快的一个 quiz 小测验，金姊妹你觉得呢？我不让大家举手了不让大家来回应了，你就在心里来想，真真正正的来想一下，再坏再坏的人，很凶恶的人，很残忍的人，只要信耶稣他真的就能得救吗？我看到有的弟兄姊妹在回应你知道小时候那时候不像现在文娱生活那么多，这个放一场电影大家都去看，我记得小小的时候搬个小板凳，露天的电影那时候没有电影院，看露天电影那像过节一样然后大家都去看，有时候放露天电影，电影的屏幕正面都坐满了人了，有人跑到屏幕后面去看，反着看的 有人知道吗？啊，大家有人还点头，呵呵，有那个印象。所以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去看电影，然后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的电影啊，对不对啊？这个啊，朝鲜电影啊，又哭又笑啊，阿尔巴尼亚电影啊，这个飞机大炮啊，是不是啊？还有一个什么来着？都忘了。那时候就是很多的国产电影那就革命电影，一看革命电影。小板凳往那一坐，有时候又来晚了，然后看到一个人物出场，就问旁边的人：“哎，这俩，大家知道了？”立刻就先问一个人：“这好人坏人？”这是非常常常问到一个问题。那么把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带到了信仰当中，我们也会问：那世上确实我们也承认有好人有坏人，所以上次我们有讲到这话题嘛，对不对？好人也要信主才能得救吗？那今天我们就要看坏人，但是当然另外一方面啊，其实讲到这里，后面大家也知道，我们上次也看了，人性是相当复杂的，这个我们要承认吧，相当复杂的。那我们就一同来思想啊。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谈的就是叫所谓因信称义的问题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也读过一点神学，了解一点神学，我们就知道上一次我们所讲的像一个。好人也要信耶稣啊，才能得救，实际上是讲到关于是罪的问题，对吗？今天我们主要要讲的什么呢？是信的问题啊，只不过我们的题目啊比较的贴近实际。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这里有一段经文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六个字，本乎恩，因着信，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大家都很熟悉的啊经文。这也是我们救恩真理关于救恩论啊这一条的神学一个很核心、很重要的。啊，一段的经文。那么这个本乎恩呢？啊，因着信。我们先要复习一下上次所讲到的啊，这个信息当中一些很重要的概念。神对人的标准和要求到底是怎样？为什么是本乎恩因着信？为什么要因信称义呢？啊，神对人的要求是这样啊，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对吧？这大家记得啊。神的标准是不能够降低的，不像很多其他的一些宗教，人所创造的宗教，他可以去通融，说不好听点，他的敬拜这个偶像啊，他的那个神可以去贿赂，或者说我有很多不好的事情，我再做两件好的事情，然后这个天平上面啊，好像我做的好的事情多一点啊，这个重分量重一点，我就过了。在神的眼中，我常常讲这句话，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我说连人的眼中都不揉沙子，神的眼中是不能揉沙子的。如果有人说神的标准为什么这么高，好像有这个属灵的洁癖，我说这就对了啊！如果神没有这样一个属灵的洁癖，像世间的那些偶像、啊、像那些的假神一样，他不值得我们敬拜，他就不是神了。这个大家弟兄姊妹能够了解能够明白吧？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当然也只有一条道路，乃是因信称义。因为我们看看在神这样一个完全的纯全的标准底下，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上次我们看过，我们不再去很多的展开的去重复到底人性是本善还是人性是本恶的。我们知道人性是很复杂，每个人的里面有善的一面，但人的里面有没有恶的一面也有。因此圣经给我们有很清楚很清楚的回答，叫做人性本什么？本罪啊！世人都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不是到那个十恶不赦啊，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这样子的这个大罪才是罪。任何的违背了神这样一种纯全的标准的都是罪，谁又能说自己不是罪人？那么我们要晓得这个人性与神审判的标准啊。我们知道人性很复杂，世上有很好的人， 也有很坏的人，我们也一定会承认，我们必须要承认人与人之间有极大的不同。有的人我们看到他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善良，不一定是说你信了耶稣你才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们知道在世上有好多人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们的道德水准，他们里面那种爱心是超过基督徒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很坏很坏的人，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骄傲、嫉妒、苦毒、凶恶，所有这些东西也充满在人的里面。所以你看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差别非常非常的大，那人性本身很复杂。具体一个人，你看一个高尚善良的人，但有时他会展现出人性当中坏的一面，甚至很坏的一面，让我们跌破眼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很败坏很凶恶的人，有的时候他又会展现人性当中好的一面。所以其实我们看人不一定是那样脸谱化的，一看电影就好人坏人所以你看那些文学作品那些的作者，他们非常的深入了解人性，刻画惟妙惟肖的常常的主人公是什么呢？是很多侧面的很坏的人他有好的一面，但很好的人他有坏的一面。上次我们讲到基督徒怎样看战争，我们也特别有提到，即使是有的是所谓的正义的战争抵抗侵略的战争，但是在这样正义的战争当中，我们也要非常的小心。最近我看这个新闻的报道，我没有把这个照片拿出来，我看了一遍，我还是一个短短的一个视频，我心里特别的难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乌克兰战争当中抵抗侵略的这个乌军，而我们是保卫自己家园的，他们把那个俄国的战俘抓起来，从车上下来给他们腿每人打一枪，已经手都绑住了，没有抵抗的能力，已经都缴械了，就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我们到底判断的标准是怎样的？这又是很复杂一个方面。有的很坏的人在某些人当中他是好人有的很好的人，那在其他某些人眼中他又是坏人，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要看从哪个角度去看。你看这个 Tar Heel 篮球队对吧，在 UNC 眼中那就是英雄，在杜克的眼中那就是仇敌看着眼中都冒火。你要看从哪个，当然这是笑话这是个笑话。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晓得人性是很复杂，我们是由谁去来判断这件事情这件真实多年以前我还在国内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从小我们都学这个乐传听那个乐传岳飞民族英雄满江红。有一次呢，真的在政协开会的时候，就有政协委员提出来，不能说岳飞是民族英雄，我们抗议这件事情，他认为岳飞不是民族英雄。你知道提出这个意见的政协委员是哪一族的吗？你猜到了，是满族我们在座有满族的弟兄姊妹吗有没有满族的弟兄姊妹在对面不在这里，那就好办了我这也是开玩笑我开玩笑。我原来教会有这个一个姐妹她是格格。她不单是满族，而且是皇族。是皇族所以我就开玩笑，我说一来说我们就是蓬荜生辉我们就是格格就是在这格格一个公主公主。当然现在了这个满族和汉族大家都是一家亲。可一说到这个岳飞汉族的民族英雄那么呢人家就提意见了我记得当时大家说到这件事情，说对人家来说金兀术还是英雄呢那我们一听了我们又不接受了你看从哪个角度去看。好，那弟兄姊妹，马上我们又要讲 这绝不是道德虚无主义啊！啊，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好像没有一个这个绝对的标准，没有客观的标准，不是这样子。最终公义审判的标准乃在神，只不过我们要讲得很清楚，我们人有时候看事情不是简单的脸谱化的，而且人实际上也是会改变的，你说是不是这样的啊？你要从一个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是我们以前常讲的，我们不能够刻舟求剑啊，也不能够对一个人因一时一事一句话，或者哪怕是即使是他一生当中所做所有的事情，最后我们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去回答。好，上次我们还有讲到，那么按照良心的律法审判，是不是有人就真的能够得救？圣经的回答也非常的明确，罗马书，我们讲到这里就说你不能单看罗马书第二章，一定要看罗马书第三章，对吧？没有在律法底下的，不按律法审判，按什么审判？良心的律法审判，这是罗马书第二章。但罗马书第三章这里讲得很清楚，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既然是普世的人， everybody， 每一个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然后第三十二十节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这里就讲得好清楚了，这的律法不单单只是圣经当中啊，这个福音的律法也好，或者是对着这些的啊旧约时代的人来说啊，这些我不在旧约律法以下的人，这里指的是所有一切的人都在神的审判之下，不管是良心的律法，不管是按照福音的审判，但是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再加一审判，发现我们都是有罪的人，都是有死的人，只有一条的出路，这是圣经明讲的。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那么使徒保罗圣灵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大家注意下面这句话，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我们不可能靠律法得救，不可能靠自己的好行为得救，唯有靠着基督的十架救恩，这是我们所清楚知道的。所以那些其他的宗教给我们一条的出路啊，说你去做好人，你去行善事，那、啊、你去、啊、修炼自己，靠着神学，靠着人间的宗教等等等等，那、啊、有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那是走不通的。而只有耶稣才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人也只有认罪悔改、信靠耶稣，才能得救。这是我们要很清楚、很清楚的讲，为什么我们所信的叫做因信称义，这是我们信仰当中重中之重这三点当中一点，就是得救道路。我们要把这个搞清楚。那么讲到因信称义，我们回顾不开一个题目，就是决志祷告啊。今天我们这个主题经文罗马书第十章第九第十节啊，我们一直看到第十三节已经回答了啊。虽然圣经当中没有提到决志祷告这个词，但是有没有我信主啊，我决志这样一种概念呢？很清楚嘛啊，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第九第十节怎么说呢？你说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第十三节告诉我们，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所以今天我们向一个人传福音，我福音跟分享给他以后，问他你愿不愿意信耶稣，他说我愿意，那我们就带他做这样一个决志的祷告啊。 英文叫 sinner's prayer， 一个罪人到神的面前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按照圣经应许，你是得救的，你是得救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甚至我们也说也是一个有道理的问题，就坏人他只要信主他就能得救吗？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大家会说，哎呀，我传福音这些年，很多的时候听到慕道友会这样的挑战我们啊，说谁谁谁这样的人，他是基督徒，然后在教会里面还挺热心哦，然后你们传的因信称义，做个随时祷告就能进天堂，然后说我对这个人很了解，很知根知底的，这样的人他进天堂，我宁可下地狱，实在太糟了。等等，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回答？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问题，讲完了因信称义，我们就要看到底什么是信。既然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个信我们把它讲讲清楚。接下来看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了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为什么把这段经文分享给大家呢？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个词，希腊文当中有一个词出现了两次，但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把它翻译成了两个不同的词原文是一个，是哪一个呢？我们已经把它都高光 highlight 出来了第二三节说，这些人信了他的名，信了耶稣的名。我们知道信pistis 这个希腊文我们学过神学，读过神学都知道pistis faith pistis 动词形式相信。然后到了第24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和合本中文的翻译是交托，原文还是这个 pistis 一样的那我们和合本翻译把它的意思翻译出来了。我先问大家，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信？有弟兄姊妹小声地说，真正的信实际上就是交托，对吧？这前面说这些人 pistis 很信他，耶稣却不把自己信给他们 pistis 就是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们这些人的信，第二个问题，这些人的信是真信还是假信这些人的信是真信还是假信？假信啊，当然是假信了你可以翻译成这些人信耶稣，耶稣不信他们，对吗？因为原文是一个字，这些人信耶稣，耶稣不信他们，这些人信耶稣，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他知道他们心里面没有真正相信。那么很快有一个问题就提出来了，可能有的人心里已经在想了，我到底是真信的还是假信呢？因信称义不错，但是是因着真正的信才能够得救，一不小心我们就会欺骗自己弟兄姊妹们，信是一件极其极其严肃的事情，因信称义不是一个很低很低的标准，福音不是一个廉价掺水的福音，我们所传的千万不是一个妥协了的信仰，这就把因信称义搞错了。本质上是因为你没有晓得到底什么是信。不错，如果一个人真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立刻能够得救。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这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以后我们会再讲的这个话题有人有时候常常问牧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到底是哪一次为什么？他说我做过好多次节制祷告我都不知道是哪一次，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到一个地步变成什么呢？有点求爷爷告奶奶呀就是用国内话讲你就信了吧 你看这些基督徒好可怜呐、啊，是不是、啊？算了，给他们个面子，我就信了得了。等等等等这些的原因，我看这些基督徒他们很热心啊，常常的帮助我。哎呀，不信不好意思，这些都不是真正的信。或者说，我看到你讲的这个，有道理啊？怎么有道理呢？哎，这个每年一到大选的时候，好多这些的候选人都去打广告啊。然后这个竞选广告呢，无外乎就是说我好他不好，对不对啊？我的这个竞选对手不好，广告最后常常有最后一句话 ，I am 某某某啊，就是我是这个候选人。然后呢 ，I approve this message， 有没有这句话？对不对啊？就 I approve this message， 就是前面广告里讲的这些都是对的。我们信福音不是 I approve this message， 到底什么是信？信心不单是相信所向的对象，不单是相信我所信的内容是真实确定的，信心更是一种的交托，是人生主权的交托。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然我们在三福布道的时候，我们会有别的例子。我们有时候做福音布道，弟兄姊妹也听过一个例子啊，就是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走钢索的例子啊。弟兄姊妹如果有机会去那个 Niagara Falls 去参观的话，在 Niagara Falls 那边呢，它有那个展览，有一个听去展览啊。因为我以前住在那边去过太多次了啊，对，给大家看，你这里去看看，那里去看看，我都看过的。但有那个照片啊，好几十年以前就有人走那个尼亚加拉瀑布的那个钢索。表演走过去走回来，技术很高，大家都围在两岸上看，给他鼓掌啊。然后他就问了，说你们信不信我现在背着一个人可以走过去再走回来？他说我们当然信了，水平这么高啊，世界最棒的杂技演员。然后他就说了，指着人群里面一个人，来来上来，我背你过去。那人立刻腿就软了，要不要去？不要去。据说啊，据说有一次有个人真的背一个人过去了，他背的人是谁呢？是这个杂技演员自己的经纪人。哎，他自己经纪人相信他，真正的把自己的命交托给他，带着过去带回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讲到信，我们的信太肤浅了，弟兄姊妹。我们放在圣经的这样的语境，放在当时在初代教会，罗马书十章第九第十节，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今天我们就把它误解了。很简单，比进别的宗教好像要容易很多。在当时的那个条件下，那个环境底下，一个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不简单，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舍己，又真正的背十字架，意味着要为主可能会送命，送到斗兽场，送上火刑柱，被钉上十字架。这是信。今天我们脱离了这样的一种的语境，我们去讲因信称义，会把因信称义变成一种叫做义信主义啊，义信主义就是被造出来一个词，叫做 easy believism 啊。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会听到这个词，什么叫 easy believism？ 基本上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啊，你随便的说一下我的相信啊，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重生得救，没有人生主权的交托，没有生命的改变，还以为反正我做了绝志祷告就可以进天堂。这个信是连耶稣都不信的，你信耶稣不会把自己交托给你的。那么有人会问这个问题啊，我们讲完信，他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说我的罪太多，信耶稣真能洗净我一切的罪吗？刚才牧师已经讲了这个标准不是很低的，这个标准是很高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些经文，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神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的罪大，你的罪多，我绝对相信。我相信倒不是说我看不起你，我是知道我自己也是很差很差的，我的罪也是很多很多的， 但是我们更知道神的恩典大过世人一切的罪。你的罪再大，你的罪再多，你比得过保罗吗？保罗他怎么说啊？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我逼迫人，辱骂人，教会历史上新约教会历史上第一位殉道者斯提凡就是死在保罗的手底下。他不是简单只是帮他们看衣服打杂的啊，很多解经家告诉我们他那个是一个首领的位置，那些人把衣服脱下来放在保罗的扫罗的手底下，然后他们把斯提凡打死，斯提凡为主殉道。后来扫罗还要到大马色去抓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里面。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他是最大的罪犯。然而第十四节说我主的恩格外丰盛，千万不要小看神的恩典。第十六节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我们都不敢说自己是罪魁，保罗是罪人当中的最凶恶的，最残忍的，最抵挡神的，侮慢神的，像他这样的人都能够得救，我们怎么敢说罪人信耶稣你也不能得永生？那么有人会继续问，你说十恶不赦的罪犯临死信主却得到永生，是不是就不公平了？你看保罗虽然前面犯了那么大的罪，他是有血债的，哎，可是他后来他将功补过呀。哎，这种将功补过的观念大家一定要小心啊。今天呢我们没有时间去讲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后面我们会继续讲，我们把它分开拆开，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讲。所以今天本来在这个题目当中有一部分是讲到信心的行为，我们把它拿出来了以后再讲。我们不是不看重行为，可是你一定要晓得你的功劳再多不是用的工具补过的，这个我们要明白。因此有人说啊，你看保罗后来给神做了好多的好事啊，又宣教啊，没有功劳有苦劳，当然也不功劳，哎，所以保罗能进天堂我可以接受，可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一直都做坏事，就到临死的时候信耶稣，连这个人进天堂我就不能接受。那我反过来问一个问题，到了临死你就不给他机会，你这公平不公平啊？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啊？你到底这个 cut off 在什么时候啊？你说临死你是当然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活到百岁的话啊，你是 cut 在95岁99岁90岁还是 cut 到什么时候？你前面都一直做坏事，后面你必须还要留出那么几年的时间来，还是留出个十几年的时间来，还是留出个小半生的时间来，你必须要做好事你才能进天堂，是这样的观念吗？弟兄姊妹们，最后你一直吹吹吹吹到说哦，病床上面最后奄奄一息一口气了，这时候再信耶稣不行，那你这个公平不公平？这条线画在哪里？圣经里面没有讲，神又画了一条线。另外大家要注意，上次实际上我们已经讲到了关于这个罪的问题啊，关于好人进天堂的信耶稣才能进天堂这件事情，关键在于对罪的认识啊。我们所讲的罪和世人的那个罪的定义是很大的不同的，我们讲的是 sin 不是 crime。 我们知道不管好人坏人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大家彼此间的区别有啊，我们再次承认人性的复杂，可是我们都是50步和100步的区别，在那圣洁的神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无悔的，再好的人也是无悔的，不可能靠自己得救。因此我们说那些十恶不赦的罪犯你手指着他，那我们呢？有人常常说一个手指头只需指一个人，然后这三个手指头都指回来指自己，对不对？我们同样也是若不信耶稣 不能得圣灵的。在台湾有一个团契叫做更生团契，是一个机构啊，福音机构，英文就 Prison Fellowship。 美国也有 Prison Fellowship， 美国 Prison Fellowship， 而且多年以前的那个创始人 Chuck Colson 大家知道啊， Chuck Colson 水门事件啊，叫 Chuck Colson 啊。那么在台湾也有一个更生团契，这个更生团契呢，专门向监狱当中的犯人传福音，带了很多的犯人，而那些的犯人真的是不是 sin， 不仅是 sinner， 而且也是 criminal。 其中有一个人是多年以前的，我在刚信主不久啊，我就听过一位台湾的牧师讲这个人的见证，这个叫做汤明雄，他把一个 KTV 啊用火烧了，而且那个 KTV 的消防通道很不好，结果把人都堵在楼上烧死，16个人遇害。那这个人内心当中充满了许多的苦毒，报复社会，但是有这个受害者的家人向他展现出耶稣基督的爱，没有咒诅他，给他的不是仇恨，而是怜悯，向他传福音。那你是罪人，我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要信靠耶稣。所以他就在死囚牢里面信了主。他那个信主不是只是口头上的相信，不是表面的相信，他真的重生悔改啊，在监狱当中热心传福音，好好的读读圣经，甚至有人说他是小牧师，很多人也为他去求情，说你看这个人现在已经变得这么好了，判死刑太可惜了，不如让他活着来相公不过，来服务社会。结果公义是公义啊，法律就是法律，死刑复核下来，他要去顶硬，这个人反而很坦然，对那些替他求情说，你们不用求了，我犯了这么大罪，我是该死的，很坦然的上了刑场。上刑场路上那些的狱卒啊，那些的监狱管理的官员都跟他握手，跟他拥抱流泪，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是临死之前信了耶稣而且真正生命悔改的人。能够说这样十恶不赦的罪犯，那既然他能够进天堂，不公平，那临死不给人机会是不是公平？这一位就是台湾更生团契的黄明正牧师啊，服事主很多年，是专门向这些的 criminal 来传福音。其实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他就从他爸爸那里就是赌博，爸爸就是个赌徒啊，就闹事，他自己也是从小就开始赌博闹事，他自己也是坏人，但是可能没有到那么坏的地步。后来听到福音他悔改了，他悔改了以后，他就专门向这些监狱当中的犯人去传福音，成为受刑人的牧师爷爷。这一篇文章专门就介绍他传福音很多很多年。你看这样一位很慈祥善良的老人，你能想到他原来是一个这个赌徒啊，是一个闹事，一个坏蛋。那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有人就引经据典的这段经文，他说牧师已经说了，我前面做什么坏事都没有关系，只要临死的时候做一个决志祷告，我就能进天堂啊！你看汤明雄的例子，你看谁的例子，你看更生团契，还有好多呀，陈进兴啊，这些的这个黑道上的人物信主的等等。那么有人就说了，我现在不着急信耶稣。有一次有一个慕道的朋友，这是亲口，刚才一开始前言里面讲这段话是一个慕道朋友亲口跟我说的，说我知道这个福音好，我也想去天堂，我要得永生，我也知道我是罪人，可是呢，我现在信耶稣太早了，我就亏了啊！信了耶稣就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啊！然后就是这个要去教会啊，要追求这个这个做一个敬虔的人啊等等。我要好好去追求世界，我临死再信主。亲口跟我说，我说我真是感谢你的诚实。 但是不要误解这个强盗和耶稣对话这段的经文啊。三个十字架在各个他独楼地，中间耶稣钉在那里，两边两个犯人，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另外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因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一个坏强盗，一个好强盗，你看就是这么不一样。虽然都是十恶不赦，要这个已经被判了死刑，要钉十字架的，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就这么不一样。那这个好强盗得救没有？啊，这个问题大家都不会，这是最简单的送分题啊。这个好强盗得救没有？得救了吗？主自己讲的呀。啊，他不单得救了，而且他是新约意义上的第一个基督徒，大家记住。啊，这些经家告诉我们啊，耶稣的那十二使徒都没有能够配得上这个新约意义上第一个基督徒真正是因信称义，不靠律法得救。啊，为什么彼得三次不认主，门徒们都跑掉了？哎，反而是这个强盗。那你说这个强盗，你看他就是啊，这是真的是已经是马上就咽气的临死了。哦，然后他就说我信就能进天堂啊。那我请问你和我在他的那个位置上面，我们能够讲出同样的话吗？我觉得我可能讲不出来。在当时的那样一个历史环境当中，在他那个身份里面，可能我心中更多是苦读、咒诅、讽刺、讥诮，我可能是另外那个强盗，或者像耶稣的门徒那样子，软弱了，跌倒了，否认主了。这一位好犯人、好罪犯，他所讲的这番话真的不简单。我们学过神学的人啊，学过一点点神学，你就知道，就在他短短的这段话当中，好多系统神学里面的重要的这个教义，他全都讲出来，都是这个。他的神观、他的人观、他的基督观、他的救恩观、他的末世观。很伟大的宣告哎，你不信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神观。他说你即使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他对神的公义，神是可敬畏的，他非常的清楚，非常的了解。另外一个人呢，讥诮的态度，讽刺的态度，他的人观他说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我们都是罪人，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我所受的一切都是应该的。他对自己的这个本相和本性，他了解明白，而且很谦卑的到神的面前来。他的基督观，他说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知道基督是人，是完全的人，而且他知道基督是一个完全的人，是没有犯过任何罪的人。我们是罪人，我们该死，他讲得很清楚。他的人观对，他的基督观也很对。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还不仅仅是这样，他又不单单只是把基督当成一个普通的人，普通的人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就死了，对不对啊？连门徒都失去希望了。你看他后面怎么说呀，他说耶稣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我们先来看到他的末世观。他知道耶稣要上十字架，耶稣还会来。耶稣讲得很清楚，没有人取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舍了还要再取回来，耶稣还要再来，没有完的。今天甚至连有的很多的基督徒啊，我们看到现在的末世混乱的光景，我们还对主再来还犹犹豫豫。可这个人好清楚，最后我们看他的救恩观，就一句很简单的话，叫本乎恩义的信。他又说我是好人吗？他说我很善良吗？就说我曾经献过很多爱心嘛，就说过虽然我这个判刑我是强盗啊，但是在有人眼中我还是天使啊。我们看到不是现在新闻常常讲嘛啊，这个强盗啊，这个坏人啊，然后有人说啊他是天使啊，他这些都没有讲啊，他只有一句话，他说求你纪念我，我乏善可陈， 在你面前我没有什么好的地方，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地方，没有任何能够炫耀可以依靠的地方。就说你得过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叫一心相依，本乎恩你的心。你讲得出来这番话吗？我讲不出来啊。因此这个人不但得救，且是新约时代的第一个基督徒。所以如果有人怀着这样一个想法说，我现在追求世界，我现在还是自我为中心啊，我现在还是想做什么做什么，我不要把我自己降服在神的主权的约束的底下，那么请你注意，我不是说临死的时候你做一个决志祷告你就一定不能进天堂。这是当时我对那一位跟我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回答。可是我说你要小心，罪是有惯性的，而且这个罪的惯性是非常非常的大，神也是知道我们内心的。你说我想享受花花世界，我临死啊再信可行吗？我就问你，这是真的相信吗？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啊，神是轻慢不得的。你要晓得那些人信耶稣，耶稣不信他们。你想说我一手抓世界，临死的时候再抓永生。不错，有的人确实在临死的弥留之际，他真心的悔改认罪归向神，我绝对相信他可以得救。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怀着这样一种的圣经讲不信的恶心，不是真正相信的这样一种恶心，那你把耶稣想排在第二位，耶稣不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排在第二位。你的心很可能不是一种真正的人生主权的转移交托，不要把自己欺骗了。这是我的回答。如果你真正明白这福音是好的，神是可敬畏的，我们人是有罪的，我们是需要他的救恩，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那就赶快现在就来信靠他，就来接受他，我们来回应神的这段的呼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好吧？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大家都低头安静。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谦卑地向大家慕道的朋友们，我向您发出一个邀请。您听到了福音，你知道神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他爱你，他为你的罪钉十字架，流血舍身，死里复活。我请求你今天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他的救恩，与神和好。若你心里愿意，请和我一起重复一下这样一个觉知的祷告。我说一句，请你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神成为人，来到世间，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我愿意认罪悔改，打开心门，邀请您住到我的生命里来，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您，成为您所喜悦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大家继续低头片刻，感谢赞美主。刚才哪一位慕道的朋友？